圣经真理讲座。
主耶稣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。接着他又说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。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，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，接着是得生命。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，还是到主这里来呢？亲爱的朋友，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，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，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，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。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。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，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。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。今天是创世纪生命读经第133集的播出，非常的高兴在节目的现场我们又请到了顾弟兄，我们一起来分享。顾弟兄您好。
你好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
顾弟兄，创世纪生命读经真是宝贵啊，它帮助我们进入神圣美妙的领域里面，使我们觉得圣经真是一本书中之书，这本书的内容真是奥妙，也是无穷无尽的。
真的，我们越进入圣经这本书的深处，我们越觉得圣经是一本书中之书，
是
实在值得我们一读再读。
顾弟兄，您能不能告诉我们听众朋友们今天信息的主题是什么呢？
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要说到圣经中神经纶的终极完成。
哦，那么其中包括什么内容呢？
主要的内容有两件，第一件呢是宇宙的福，第二件就是神与人的永远居所。
是，
我们今天的信息将偏重于宇宙的福，至于神与人永远的居所，我们将在下一次信息再来看。
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。
在今天的信息里，我们要将有关创世纪49章的一系列信息有一个总结。创世纪49章是雅各对他儿子们预言性祝福的记载，这些祝福是用隐喻，是用表号和象征说出来的，所以全部需要按照寓意来解释。我们多次的说过，圣经里一切真理的种子几乎都撒在创世纪里，并且在以后各卷书里发展，而至终要在启示录里收成。所以创世纪49章的结语也必定和整本圣经的结语相符合。在启示录的末了2章里有两件主要的事，就是宇宙的福以及神与人永远的居所。现在我们需要先复习一下创世纪第49章。在这一章里，我们看见雅各的头四个儿子，流便、西缅、利未和犹大，这四个儿子都是邪恶的。流便和犹大是满了情欲，而西缅和利未则是满了怒气。情欲和怒气就是恶人的特征，但是赞美主，在他的恩典里他救了他们，并且还使利未变化成为祭司，犹大变化成为君王。罪人竟然成了祭司和君王，这乃是借着君尊的救恩所完成的。 这救恩是借着雅各的第五个儿子西布伦传送到外邦的世界里，又借着以撒家进来做安息。他是安息在犹大所成就，而西布伦所传扬的福音里。在以撒家之后，但来了，但带来一种背道。虽然但从神的路上偏离出去，加德却进来恢复这个局面。因此但有背道，但是在加德有恢复。借着加德的恢复，带进了亚舍所表征基督全备的丰富。而拿弗他利接着亚舍，表征内中有基督丰富的复活。在头十个儿子之后，我们来到了末两个，也就是约瑟和便雅悯。借着圣经的记载，我们看见他们没有任何缺陷或失败。约瑟称为多结果子之树的儿子，而便雅悯是称为右手之子。基督是多结果子之树独一之子，也是在神右边的独一之子。约瑟预表完全的基督，带进神无限量的祝福，而便雅悯是预表基督带进神永远的居所。创世纪四十九章从22节到26节，和生命记33章从13节到16节都指明，约瑟所得的祝福是全宇宙的，而且是永远的。这个福从上古之山到永世之岭，这指明时间和空间。基督所带来的祝福充满了宇宙的每一部分。当新天新地来到的时候，整个宇宙只有祝福，而且要福上加福。这是约瑟的生命，就是带来祝福的生命。创世纪49章和生命记33章有关便雅悯的记载，让我们看到一幅便雅悯生命的清楚图画。便雅悯的生命带进神的居所，而至终这个居所成了神永远的居所。在约瑟和便雅悯的记载里，我们发现神心愿有力的标识。在论到约瑟的话里，摩西说到助荆棘中者的美意。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，摩西看到焚烧的荆棘，神从那焚烧的荆棘里对他说话，这指明住在荆棘里的神渴望在地上有一个居所。这是神呼召以色列人出埃及，领他们进入旷野，并且嘱咐他们给他建造帐幕的原因。神呼召摩西的时候，他是从荆棘里对摩西说话，但是在帐幕造好之后，神就从帐幕里说话。这显示出神的心意乃是要在地上和人同有一个居所。申命记33章第12节说，论便雅悯说，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，耶和华终日遮蔽他，也住在他两间之中。这节说神要住在便雅悯两间之中，便雅悯要同耶和华安然居住。
顾弟兄，创世纪第49章的内容真是丰富啊！雅各对他12个儿子的祝福，其中属灵的意义真值得我们再复习一次，好不好？请您帮我们复习一下呢？
好，让我来试试看。雅各的第一个儿子是流便，我们都知道他不好，邪恶得很，他满了情欲。接着就是西缅和利未，他们两个也不行，他们满了怒气。再来呢就是犹大，犹大也不好，他也是满了情欲。
哇，听到这里好像都没有盼望了。 但是感谢主，主的救恩使利未变化成为祭司，而使犹大呢变化成为君王。
对，为此我们要赞美主。
是的，
犹大之后接的就是西布伦，西布伦是输出福音的港口，他将君尊的救恩送到外邦的世界。西布伦之后呢就是以撒迦，以撒迦安息在犹大所成就并西布伦所传扬的福音里。接着以撒迦之后就是被盗的但。
哦，但这个儿子也是不好，他是道上的蛇，路上的毁，咬伤马蹄，使骑马的坠落于后。
没错，但这个支派虽然被盗偏离神的路，还好加德进来恢复。
是啊，
加德一恢复之后呢就带进亚瑟，而亚瑟是全备丰富的表征。在亚瑟之后就是拿弗他利，拿弗他利他有基督丰富的复活。拿弗他利之后，
拿弗他利之后啊就是我们听众都喜欢的约瑟和便雅悯了。
对，最后二位就是约瑟和便雅悯。约瑟是预表完全的基督，他带进神无限量的祝福，而便雅悯呢他也是预表基督，他带进神永远的居所。这就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。
雅各的十二个儿子结束在约瑟和便雅悯。约瑟的生命是祝福的生命，便雅悯的生命是带来神的居所。所以一个说到的是福，另外一个是说到居所，这就是今天信息的重点了。
在创世纪四十九章里，雅各对他十二个儿子的预言的祝福里，福和居所的观念很强，而至终这两件事带进了宇宙的福和永远的居所。现在让我们更详细的来看这两个点。首先我们来看宇宙的福。宇宙的福就是新天新地，在新天新地里一切都更新了。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里说到，约翰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第一个天和第一个地已经过去了。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五节也说，做宝座的说，看哪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宇宙的福有一个非常美妙的特点，就是一切都更新了。神的祝福是不随着任何旧东西的，相反的，神的祝福是随着那些更新过的东西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需要更新。我们如果盼望在我们属灵的生命、我们的健康、家人或者家庭方面都从神接受祝福，这一切就必须是新的。按照圣经，任何远离神的事物都是旧的，但是任何归向神的事物都是新的。一个人或一样东西新或旧，在于和神的关系。只有神是新的。圣经里没有说我们的神需要更新，只有我们才需要更新。我们计算老的方法和神不同，我们的方法是算年纪，但是神的方法是算某人或某物与他的关系。也许我们有一栋全新的房子，但是如果这个房子与神无关，就是一栋老房子。也许我有一部又破又老的车子，但是如果我说，主啊，这是你的车子，你和我一同坐车吧，我的车子马上就成为新车。新天新地要充满神的祝福，因为第一个天和第一个地都要过去。新天新地乃是更新过的旧天旧地。我们也是一样，当我们重生的时候，我们就得了更新。更新的意思就是归向神， 并且有属神的东西接受到我们里面。第一个天和第一个地变旧了，因为背叛神的撒旦，也就是天使族类的头，和亚当，也就是人类的头，使天和地远离了神。因着天使和人类远离了神，天和地就都变旧了。但是赞美主，在基督里我们已经归向神，并且将属神的东西接受到我们里面，因此我们就得了更新。我们都盼望从神接受一些祝福，但是接受神祝福的秘诀乃是把每一件事物带给神，并且让神进入每一件事物。在新天新地里也不再有海了。在启示录21章第1节里提到，当新天新地出现的时候，就不再有海了。我们知道，在亚当以前之世界的活类受水的审判，以后就成了海里的居住者，就是鬼。所以海是鬼的源头，海使一切事物都远离神。自从撒旦背叛以后，神就不断地做工要除灭海。在创世纪1章里，神叫天下的水聚在一处，使旱地露出来，借着这个就限制了海水。历史历代以来，神已经做了许多事来减少海。每一次一个罪人得救了，海就多受一点限制。今天如果有100个罪人得救，海就要大受限制。而至终在新天新地里，海的范围要减到零。那些使天和地离开神的事物，它的源头就不再有了。
顾弟兄，听完了刚才的信息，您自己有什么感想呢？
我第一个感想可以说就是一个字，新。
哦，
你看，首先我们的神他是新的，虽然神是最古的，但是我们的神永远新鲜，他是长新不旧。
是的，
所以如果我们要从神得到祝福，那我们的一切也必须是新的。
那也就是说我们的一切都需要更新吗？
你说的对，我们的属灵生命，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家庭都需要更新。
是，
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把我们每一件事物都带给神。因为任何归向神的事物都是新的，否则都是老旧。
对，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呢，我们实在需要奉献我们的自己给神，
是
好让神在我们每一件的事物上都有主权，好让神自己进入我们生活中每一件事物的里面。
一点也不错，这样的实行就会使我们被更新，并且我们在今世就能预尝新天新地的祝福。
在新天新地里，除了使一切更新，不再有海之外，也不再有眼泪、死亡、悲哀、哭嚎和疼痛。启示录21章第4节说，神要从他们眼中擦去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当海不再有的时候，也就不再有眼泪了。此外，包括疾病和软弱在内的死亡也没有了。按照哥林多前书第11章，我们先有软弱，后有疾病，而最后带进来死亡。说不再有死亡，意思也就不再有软弱和疾病。海是死亡、软弱、疾病的源头。海被消除，就不再有眼泪，也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软弱，也不再有疾病，不再有悲哀、哭嚎 或疼痛。在新天新地里也不再有咒诅。启示录22:3说，一切咒诅必不再有。今天地上几乎到处都有咒诅，但是日子将到，那时候不再有咒诅，因为咒诅的源头海枯干了。最后我们看见，在新天新地里也不再有黑夜。启示录22:5说，不再有黑夜。说不再有黑夜，意思是不再有黑暗。在神宇宙的祝福之下，一切都是光明，都是透亮的，不再有黑暗，不再有不明。这是新天新地的光景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需要把宇宙之福的一切方面应用到我们自己身上。在我们的生活里仍旧有海吗？仍旧有眼泪、死亡、软弱和疾病吗？仍旧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、咒诅和黑暗吗？如果这些东西仍然在我们的生活里，就指明我们缺少祝福。当我们来看约瑟的生平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他的生活里没有黑暗，没有不明或咒诅，甚至当他被关在监牢里，结果也不是咒诅，乃是祝福。虽然他受他哥哥们的逼迫，但是那个逼迫的结果却是祝福。同样的，今天我们可以预尝新天新地，在其中没有咒诅，只有祝福。约瑟有一个特征非常的突出，他虽然受过许多苦，但是却从来不埋怨。当他向他的弟兄们表明他的身份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埋怨，只有赞美，因为约瑟乃是在祝福之下，而不在咒诅之下。我们如果埋怨，那是我们仍旧在咒诅之下的标记。也许我们很有理由抱怨，但是每一个理由都是咒诅。圣经上所记载的事，都是为着我们今天的。我们不需要等候新天新地，今天就可以活着预尝新天新地的光景。我们可以活着没有埋怨，没有责备，也没有咒诅或黑暗。我们可以过满了祝福的生活。一切的眼泪可能是喜乐的眼泪，而不是悲哀的眼泪。这是我们今天可以享受的宇宙之福的缩影。宇宙之福这个词的意思是，祝福是随处的。不是说别人对我好我就蒙福，别人对我不好我就受咒诅。事情是不是祝福，不在于别人，乃在于我们自己。如果我们埋怨，别人对待我们的方式就是咒诅；如果我们赞美主，就是祝福。弟兄姊妹们，有一个生活处事的秘诀，我们的赞美会把咒诅转为祝福。这是新约里告诉我们要凡事谢恩的原因。这里的凡事包括谣言、逼迫，也包括毁谤、反对和定罪。我们需要凡事赞美神。当我们凡事赞美主的时候，即使是不愉快的事，也能够成为美好的事。这就是今天享受宇宙之福的秘诀。
顾弟兄，这宇宙的福也就是新天新地，
是，
并且在新天新地里可真是美好，那里没有海，没有死亡，没有疾病，没有咒诅，甚至也没有黑夜，处处都是祝福，处处都是光明，都是透亮。这不就是我们日常生活所该有的光景吗？
你说的对极了，宇宙之福该是我们天天来享受的。
是，
刚才的信息里说到，我们要享受这宇宙之福的秘诀， 在于要凡事感谢主。
嗯，
以弗所五章二十节说，凡事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里时常感谢神与父。
对，这意思也就是说，我们应当感谢父神，不仅在顺境中的时候我们应该感谢神，甚至在环境恶劣的时候，我们也应当为着不顺利的事感谢我们的父神。
是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如果我们认真的去做，那么一切就都是福。
对，
这样我们今天的召会生活就是要来的新天新地的预尝。
我实在阿们，就是同意你的话语。顾弟兄，谢谢您和我们有这样子宝贝又甜美的交通。
谢谢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谢谢您的收听。愿今天所交通的每一件事物都成为您的祝福。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。
再会。
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谢谢您的收听。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。来信请寄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。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，水流直视站，华语广播收。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-888-388-9958，888-388-9958。愿主祝福您，再会。
神职为从为尊。